美的沉思，我是蒋勋，回来认识自己。在这个春假的期间，我想很多朋友都出国去度假，可是因为池上的蒋勋书房记者会，台南那边水交社有一个新的蒋勋书房要成立，所以阿友就一直在忙，一直在忙。我也觉得很不好意思，觉得这个春天应该让阿友去放放假，所以总算他说要去度假了，
是
到清迈。
是
为什么是清迈？你清迈有爱人吗？我老听到你去清迈，
但是我也不知道我每次我第一次去清迈的时候是2014还是2015年，然后一去，我真的觉得我可能上辈子就是活在清迈的人的，就是那种感觉是一种很莫名的熟悉。然后看到那边的街景啊，然后包括所有就吃的东西，然后碰到那边认识的朋友，就觉得天哪，就这个地方实在是让我太着迷了。所以其实我从那一次去完清迈之后，接下来这几年的只要也有时间可以出国就度假一下，我就会开始看去清迈最便宜的廉价航空的机票，然后可能上 Airbnb 或是这种就是网络上，然后就去找，因为这就是就都很方便，然后我就立刻，
而且好便宜哦，清迈
的
旅馆便宜的不得了。
是，然后就觉得整趟旅程就一点压力都没有，就觉得心情很好。
所以其实清迈就是我们的爱人的。
是，
我大概比阿友还要早就爱上了清迈。其实我自己有一本书叫《舍得舍不得》，封面就是清迈的五梦寺。那我也特别介绍了这个庙宇，就是我觉得这么安静的一个地方，后来我也读了一些资料，就清迈其实它是在南传佛教的这个中途，
是
就是南传佛教就大概从斯里兰卡，然后缅甸的帕冈，然后到清迈这一条路，还有辽国的龙婆邦，大概都是南传佛教。南传佛教跟我们一般了解，比如说台湾了解的大乘很不一样，他们就所谓的小乘。我觉得华人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喜欢大不喜欢小，就是大概太推崇伟大了。
是，
那所谓的小乘，这个小的意思是说，好像在信仰里面，比如说我们读《金刚经》，一开始讲到就是佛陀这个老师，那他跟他的学生在上课以前，每天最重要的事就是清晨手上拿一个钵，一个其实就是一个碗，然后披起衣服走向城市热闹的地方，然后就一家一家乞讨食物，就《金刚经》的开头。
是，
那我自己非常喜欢这一段，因为我后来就是在清迈看到了现场还在进行这样的仪式，而且我跟着这个队伍在走，就前面大概是年纪年长一点的僧侣，到后面是那种大概只有12、13岁的小沙弥，我觉得他早上起来眼睛还没有完全睁开，有手上拿一个钵，然后就跟着这样走。那我就跟着他们，我很好奇说，金刚经讲的这个仪式原来是真的，就是我忽然感觉到这个老师教我们信仰这件事，不是后面那种很哲学性的人生探讨，其实是一个行为，就是你生活的行为。所以说尔时世尊，就大家最尊敬的这个老师，他带领这个队伍，他要吃饭的时候时时着衣持钵，着衣持钵就把衣服穿好，手上拿了一个碗。我忽然觉得我们讲衣钵，衣钵就是这两个字，就是你人生里面最重要的事是穿衣服跟吃饭，那把这两件事情做好是最重要的，所以他们就到进到城里去。 那如果不是清迈，我看不到现场这个景象，因为我还在读《金刚经》这一段的时候，我没有办法想象他们如何去乞讨食物，因为在华人的世界，乞讨食物是很好像很丢脸的一件事情，觉得好像就是乞丐才会跟人家乞讨食物，我们对乞这个字很不喜欢。可是在清迈你就看到其实是他们非常慎重的一件事。我觉得我最惊讶的是这个僧侣的队伍手上拿着碗去乞食，好像是乞讨，可他们很有尊严，他们站在那里，给他们食物的人是跪在地上的，
是，
然后把食物放进他们的钵当中。我真的被吓到，就是说原来跟华人讲到的祈求这件事情这么不一样。我忽然觉得我有好大的反省，就是我觉得我常常有时候父母给我的教育说我一生无求于人，可是后来也觉得这句话很傲慢，就是我们每一天吃的米从哪里来，
是
我们穿的衣服从哪里来，其实我们都有求于人，
是，
只是我们不知道。所以我觉得佛陀如果是一个伟大的老师，他是告诉弟子说乞讨是一个最重要的事，因为你要把自己放在最谦卑的位置。因为他的队伍当中这些人几乎都是贵族，都是知识分子，你今天看到西门町有一个人蹲在地上乞讨，可是我在想我怎么去乞讨，
是，
我有时候在想我能不能像他一样跪在地上或者盘坐在地上，面前放一个碗，希望别人给我这一餐的一种花费。
是，
我觉得真的很难做到啊。
其实现在听老师说了这一段，我突然想到，就其实前几个礼拜我到池上的时候有碰到一位朋友，然后他也很喜欢泰国，而且他也很喜欢清迈，所以我们就突然就很多话可以聊。那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他说他最喜欢泰国最喜欢清迈的一点是他觉得在那个地方比华人社会里多了，应该说更多了一种众生平等的味道在。对，那我突然想到刚才讲的众生平等，比如说跪在地上的人跟给予食物的人，我觉得在小乘佛教里面有一个很有趣的地方，比如说好了，老师刚才提到的无梦寺，其实无梦寺有一个，它很多很多的寺庙都有这个方案，就是会有短期的
修行课程
，对，它可能有长，可能有到一个月、两个月，短的最少我记得三天还是五天，你就可以带法修行，然后体验僧侣的生活，然后你觉得够了，你就可以离开这个寺庙，脱离这个僧侣的系统。它跟华人的就是大乘佛教好像不
太严重了，
对，一出家好像
全家都在哭，
是，然后你永远无法回头，
是。
但在小乘佛教，在清迈的这个文化系统里面，会觉得好像没有这么大的压力，而且其实你短期的当僧侣、短期的出家、短期的还俗，好像也没有人会给你很大的道德压力，或是用外界的眼光来压迫你。对，那我在读清迈的历史的时候，不晓得它是不是有一些关联，就清迈早期的王朝叫兰纳王朝，
兰纳，
对，所以在清迈可以看到很多的旅馆啊、咖啡店都叫兰纳，兰纳什么
兰纳料理，
对，兰纳料理，对，感觉它跟真正入主泰国中原的
那个
素可泰好像不太一样
，
对，它没有那种野心，然后一直要去讨伐，非
常安静的一个民族，像部落，我觉得像台湾原住民的部落，
是，对。然后好像他在整个清迈城里面，可能因为这个兰纳王朝的一些精神 的流传，会觉得大家其实真的都还蛮谦逊的，好像做的所有的事情都是为了自己，不是为了想要达成好像一个野心很大的目的。我觉得这个精神是我在清迈感受到的，而且让我很着迷的一个很大的原因。
不，我想当然要提醒一下，就是说这是 传统的清迈，
是，
这是早期我或阿佑去看到的清迈。
嗯，
其实清迈后来真的有一些改变，所以我在新冠疫情前，
嗯，
我不太敢去了，
是
因为有一年的过年，我忽然看到好多外来的游客，然后那个都是可能从比较北边的中国开车过来的，
是，
车子上是滇云南的滇或者沪上海的，
嗯，
然后那个人多到我觉得观光文化很特别，就是我对这些人没有特别的歧视，可是我觉得外来人口多到一个程度，它真的就会改变当地原有的淳朴。
是，
所以原来你觉得那种800块钱小民宿，早上会在那边现场跟你煎蛋料理一些早餐，那个人那种安静忽然不见了，
嗯，
因为他必须应付很多很多的游客。然后我也觉得以前我就躺在我那个民宿在平和的旁边，
嗯，
那平和是一个很安静的小河流，然后我就可以躺在那边一整天看着河水汤汤这样下去，好像我的心也浮躁起来。后来我就越住越远，就是离清迈的中心区越来越远，到更偏的地方。那有一些民宿或旅馆我蛮喜欢的，就是你躺在床上可以看到外面的河，有忽然看到大象走过去，
嗯，
然后觉得哇好神奇哦，就怎么会大象的，它本来就是大象栖息的区域，
嗯，
所以 我很怀念那个时候的清迈。我也希望怎么说，有点像我有时候常常讲时尚，就是说不是不要观光，而是说如何在观光当中不失去你原有的美好，
是
因为你的淳朴安静，人的那种刚才阿佑讲没有野心，可是野心是跟经济有关的，
是，
就是当外来的游客大把大把花钱的时候，你就会有野心，
嗯，
然后你就会把你原来手工，那清迈的工艺非常有名，
是
他们可以在一个银片上敲打，然后打出非常细的花纹，那个银饰卖得好便宜好便宜，
嗯，
我都有时候觉得很难过，手工这么廉价，或者编织，
嗯，
或者印染，
嗯，
他们的工艺好得不得了，可这些东西的的确确你看到慢慢慢慢有一点粗糙化，因为好卖了以后他就要赶货，
是，
所以我想时尚清迈面临同样的问题，就是说如何在这种如火如荼的观光文化当中稳住，这是我心里一直想的。就像吴孟寺，我那个时候去刚好是父亲十周年的忌日，所以我就在吴孟寺，每天 我的旅馆就在吴孟寺旁边一个小民宿，然后每天早上我就在绕那个塔，吴孟寺的塔诵经，然后我就看到那个地方，因为以前兰纳王朝它是一个南传佛教的必经之路，所以曾经兴盛过，有很多佛像，可是后来因为被打坏就埋在地底下，他们重新把它挖出来找到以后，他们也没有修复，
嗯，
他们就把那个佛头啊或者没有头的身体啊摆了一个院子全部都是，
对，
然后我常常看到那个鸡飞狗跳，
对，
那个鸡就会
飞
到佛头，佛头上。那我想阿佑刚刚讲众生平等，就是那个时候你真的感觉生命是平等，
是，
就金刚经说卵生胎生湿生化生，有色无色，有想无想，非有想非有想，这十种生命都是平等，
是，
它不是人，它是说人与众生的平等，包括细菌，
嗯，
它的平等观念。所以 我真的很感谢吴孟寺，因为我觉得我在那边学到太多太多的东西。而这个庙宇的僧侣一大清早就是遵循金刚经的教示出去托钵乞食回来，
嗯，
那看他回来以后，他们把这个绛红色的袈裟脱掉，然后开始吃饭，然后开始洗脚，开始上课。我好怀念那个时候的清迈，我希望清迈能够 或者全世界像清迈这样的安静的地方能够不被影响，我也希望阿佑这次还可以看到这样的画面。
是，老师，我觉得当然观光或是商业会对一个地方带来蛮剧烈的改变，可是我觉得我上一次去吴孟寺的时候，我觉得这样子的文化它总是会有一股力量能够流传、
啊、
对，因为吴孟寺叫吴孟 Wat、Wat 吴孟
Wat 吴孟，
对，吴孟、吴孟的意思其实是洞窟，是甬道、所以进去吴孟寺里面它的主塔的内部其实会发现有很多的算穴道吧，就是一条一条小小的穴道隧道，然后你可以每一个隧道的底部都会有一尊佛像，
嗯哼，
它的位置大概就只能容纳一个人进去，然后有软垫，你就可以坐在佛像的前面面对这个佛像，所以你是看不到后面的，等于在那个空间里面只有你跟佛像两个人在那边可以很安静的跟自己对话。我上去的时候我发现其实很多的游客进到那个空间之后
就安静下来，
对，其实也就默默的走到了隧道的尽头，然后找到他觉得比较喜欢的那一尊佛像，就坐在那边安静的打坐跟冥想。其实在那个时刻我就觉得好像有一些东西它是不会因为外来的新的模式产生而被破坏的。那提到池上，其实最近到了书房，就是池上老师的讲熏书房里面，当然池上的游客其实很多，而且我发现就很多池上的很多标语啊等等的，其实也开始会觉得光刻太多
有点
带来反思，对，会有一些带来 反思的这个效果。可是当所有的游客都进到了书房里面，
还是会安静，
是坐在角落，然后可能翻一翻老师的一些著作，或者是看现在正在展出的一些作品，那种安静，其实我想跟池上一开始给人的那种最纯粹的精神还是
一
样的。
是我，所以我在想，空间本身是不是非常重要？
是，
因为刚才阿佑讲到这个吴孟这个洞窟，它就是莫高窟敦煌的开始。莫高窟在1600-1700年前，就是传说最早有一个出家人经过那个地方，然后他就在那边挖了一个洞自己修行，其实就是他的居住，然后他在那边诵经修行，就是一个洞。然后他就看醒过来的时候打坐完了，他就看到对面的山壮思千佛，说每一个山都像一个佛。 我相信你如果真的冥想打坐，你就真的会看到大自然里会有这个景象。所以后来又来一个人，就在旁边又挖了一个洞，就法良和尚也来了，然后就越来越现在叫千佛洞。所以我觉得很好玩，就是可是他们彼此不干扰，就是每个人就挖自己那个小小的洞，然后就在那里打坐。我觉得他是原始佛教非常了不起的精神。所以我觉得有点像各安其分，就是每一个人安分在他自己的那个小小空间，没有妄想、就是心经里面说远离颠倒梦想，究竟涅槃。其实涅槃好像很伟大的一个修行的结果、可是他告诉你说没有颠倒妄想，其实你就回来安分了。那有点像我们上次谈我的完美日常，
是
就是你安分在那个工作里，你没有非分之想，其实就安静下来。所以我想我还是要去清迈了，因为有一次过年那个被吓到了，所以好久没有去。可是 我真的相信阿佑说的，就是一个信仰的精神不会这么容易被毁坏、
是、
他们就是强调好好吃饭，好好穿衣服，好好洗脚，就每一个事情你好好的去做它，其实就是一个完美的日常。
是，
那我这次刚好跟阿佑选了不同的方向，我就选了熊本。其实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是熊本，因为去日本以前都去京都、东京或者北海道这样，因为好像所有人都往那边跑。那我想这一次因为书房的这个因缘，我知道了第一个住在 书房池上书房的绝尾医宴是熊本来的，我忽然就对那个我原来很陌生的熊本好像忽然觉得有感情。它是熊本县裕民郡，那裕民郡现在改成裕民市，可是我一直追踪他的资料，后来知道其实当时不止他，熊本可能因为在日本比较南边九州这一带，所以当时也是一个贫困的农业的县，所以有很多人就移民到台湾，所以在日治时代其实蛮多熊本县来台湾的一些人。那我觉得一个不认识的人，可是因为你跟他共用了一个空间，你产生了情感，所以我后来就一直很担心，哎呀，他有没有回到日本，战后有没有受到什么战争的拖累。那有一天日本那边朋友传来的讯息说他确定回到了日本，那我就安心了。可是1957年裕民郡那个地方发生大水灾，他的故乡，所以他们家全部都迁走了，所以不知道迁到哪里。可是我还是想说，我也没有安排什么行程，我只想在熊本走一走10天，那说不定你会跟一个你过去认识的灵魂擦肩而过，我不知道。我就觉得人与人有很特别的缘分，就像我第一次走进池上的蒋勋书房，看到绝吻医宴四个字的时候，忽然觉得好熟，所以这个人我怎么好像跟他有过很久的缘分。那我就去熊本，我想也可能什么都没有碰到，可是我相信那边的土地那边的路大概也都是他走过的。那我想《金刚经》常常讲那条路，你走过的那条路，前人走过，以后的人也会继续走。那我希望我在熊本录一些我在那边的感觉，那么阿佑在清迈录一些他的感觉，也许回来我们下次的 podcast 变成两个不同地方的对话。那我也希望说让大家对观光这个事情有不同的看法。有时候观光真的不是冲来冲去冲来冲去然后 shopping， 他可以真的静下来，忽然看到一个好久好久没有看到的自己，忽然说啊，这个人我怎么好久没有认识了，其实就是你自己。那去清迈找也好，去熊本找也好，或者去池上找，找回这个自己。我想要提醒很多的朋友，特别是台南的朋友，因为4月24号的晚上7点，在台南文化中心有一场我的文青时代的演讲。那我们会用这一次在台南文化中心展览的这些我年轻时候的一些画作，来跟大家讲什么叫做青春，什么叫做信仰，什么叫做叛逆。那大家可以跟台南文化中心索票，或者跟合同文化艺术基金会索票。那我特别要强调是不要错过这场演讲，因为结尾阿佑会唱歌。